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0号星期五，下面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说，中共利用美国法律打法律战的企图必须被制止。美国两党议员说，中国和俄罗斯无上限关系令人担忧，必须采取更多行动抵抗威胁。而美国国会众议院荣誉议长南希佩洛西说，对中共未履行香港基本法的承诺感到失望，与参众两院两党外交领袖齐声呼吁释放黎智英。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回答中国和俄罗斯的合作和乌克兰战争走向对印太地区的潜在冲突时说，是会有深远影响的。
It's a great question. I would just have the committee note i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what we've seen is one of the largest exercise.
坎贝尔回答说，这个是一个好的问题，我想让委员会注意到，过去几日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在印太地区最大规模的演习之一，我们继续看到他们在各个领域密切合作，不单止在乌克兰，而且越来越多地在台湾海峡进行合作。所以我哋有一啲嘅學者同埋智庫人員話，我哋唔能夠過多關注烏克蘭，我哋必須更多關注海峽兩岸正在發生嘅事。我嘅忠告就係唔能夠將呢啲事情分開。以上內容歡迎收聽，不過以下請首先收聽由張平康報告一節詳盡嘅國際新聞。
以下係美國之音嘅一節國際新聞。美国国会众议院中共问题委员会主席穆纳纳尔星期四在一个有关中共如何使用法律来使到他批评者噤声的听证会上面表示，这个是简单明了的法律战，他必须要被制止。该个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拉议员克里希纳莫提亦都指责中共将法律战视为是对付对手的利剑，以及是保护自身利益的盾牌。
So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hat has already squashed freedom at home.
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穆纳纳尔表示，已经向国内压制自由的中国共产党现时正在寻求将他们的威权控制模式输出到全球。他现时正在试图利用美国的法律体系，这个听证会将会暴露这个新的趋势，并且帮助规划出一条阻止他的道路，自己被无端起诉，资助者的律师团队，所有这些都是被动员起来，都是为了恐吓作者而让他们保持沉默，这些的法律战必须要被制止。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known as the CCP is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fairness of our system to undermine our security.
众议院美国与中共建立竞争特设委员会资深民主党成员克里希纳莫提则是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我们的制度公平性来损害我们的安全，并且加强他们的安全。我是想集中在这种情况正在发生的三种方式。首先，中共和他的附属实体正在利用美国法院以及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的法院来压制批评者和打击他的对手。我们的公司，但是我们不能够轻易起诉他们的公司，更加不要说起诉他们的政府。一而言之，我们被置于很不利的位置。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9月18号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来自最高层。外委会共和党议员安迪巴尔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美国财政部在制裁那些为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物质支持的中国公司方面做得不足够。外委会民主党议员盖博阿莫认为，美国必须要加紧和盟友结盟，抵抗来自中俄的威胁。安迪巴尔表示，我是同意中俄之间的无上限的关系不单止助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而且有可能破坏印太地区的安全。但是我想讲的就是，正如我在听证会上提到的问题，财政部在制裁那些为俄罗斯战争机器提供物质支持的中国实体方面做得还是不足够，将中国公司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好像在他们手里面拍一下，他们需要做的而是财政部是没有做到，而充分发挥美国的经济力量，对这些中国实体实施全面封锁制裁。
I do agree that it would be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民主党议员阿莫真系表示，佢亦都同意呢个系非常之令人担忧噶。令人担忧嘅就系俄罗斯同中国联合起嚟结成非法联盟，侵犯乌克兰以及佢嘅主权。当然，你要知道，中国一直喺度对台湾采取潜在嘅行动，因此我哋应该系竭尽全力阻止嗰啲关系嘅发展。当然，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投资好像是澳英美三方安全协议，也就是澳富斯这样的协议，使到我们能够巩固我们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并且同我们在欧洲的盟友紧密结盟。美国国会众议院荣誉议长佩洛西在9月18号在参加两党议员共同声援黎智英和其他政治犯的新闻发布会之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我们是对中共在镇压中国和香港人权上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未有履行他们在基本法上面的承诺感到失望。同时，继国会众议院在中国州通过了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之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丁对美国之音表示，参议院会寻求方法就香港问题发表意见。佩洛西表示，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我们对中国共产党在镇压压制中国以及在香港的人权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未有履行他们在基本法上面的承诺是感到失望。我以前就对中国是否会履行承诺持怀疑态度，当时很多人相信他们会，现时我们看到的他们是没有这样做，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是联合国的原则，是我们心中关于每个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原则。佩洛西表示，感到非常悲哀的就是，当一些人知道中国的所作所为是非常错误的时候，金钱却向令到他们决定如何采取什么的做法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丁就表示，这个是一个两党都支持的领域，他是希望我们能够齐心协力找到办法推进法案。大家都知道，在参议院我们总是希望寻找推动立法的方法，因此我们会寻求方法就香港问题表达我们的意见。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表示，美国联储局低利率的决定是通货膨胀已经放缓的重要信号。他表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过去失败。
So let's be clear, Fed lowering interest rates isn't a declaration of victory.
美国总统拜登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表示，降低利率不是胜利的宣言，这个是进展的宣言，标志着我们已经进入了经济以及复苏的新的阶段。这位民主党籍的总统强调，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但是利用自己的演讲来称赞自己的经济遗产，同时批评其他的共和党前任正在竞选连任的特朗普。在去年八月，日本启动福岛核电站废水排放之后，中国宣布全面禁止从日本进口水产品。经过一年，中国外交部星期五表示，两国已经就该个核电站放射性废水排放问题达成共识，中方将会逐步恢复从日本进口水产品。中国外交部在发布的声明当中表示，中方将会基于科学证据着手调整有关的措施，逐步恢复符合规准的日本水产品的进口。欧盟贸易专员东布罗夫斯基星期四表示，他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举行了具有建设性的会谈。这次的会谈正值欧洲对议议当中的关税计划分歧加剧时候，西班牙上个星期敦促欧盟重新考虑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高达 36% 关税的计划，德国亦都表示反对这个的计划。小規模可再生能源發電量的激增有助於中國應對日益增長的電力需求，並且大幅削減煤炭在中國電力結構當中的作用。不過，在北京備受關注的月度數據報告當中，卻是未有納入這個快速增長的領域的產出。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每個月發布的主要經濟指標公佈，他們的數據僅僅是調查主營業務年收入至少是2000万元人民币的工业企业。 保加利亚和挪威在星期四成为了黎巴嫩真主党全夫基爆炸案当中全球调查的最新焦点。调查的目的是查明源头，哪一个向真主党提供了数千台。据路透社引述安全部门知情人士的消息指出，以色列对星期二的爆炸事件负责。这次的爆炸造成了12个人死亡，超过2300人受伤，并且加剧了双方之间日益升级的冲突。以色列还未有直接对这宗的袭击事件发表评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缅甸反政府武装逐步掌控了中缅边境，中国援助军政府引发当地民众反弹。另外亦都会讲到苹果华为手机争霸，分析话 iPhone 16在中国面临更大的挑战。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美国副国务卿话，主导美中竞争的领域是技术。一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对美国国会议员话，美国必须为先进技术领域投入资源，因为主导美中竞争的领域是技术。同时在北京同莫斯科刚刚结束大规模军事演习之际，这位国务院高级外交官示警中俄合作以及乌克兰战争的走向对印太地区的潜在冲突有深远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坎贝尔对两党议员表示，美国在过去20年的外交政策一直专注在中东以及南亚地区，很多资源大量投入在这些的方面。虽然这些的区域依旧至关重要，但是美国政府已经是意识到必须要在印太地区倾注更多能力应对印太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情势。坎贝尔表示，就印太地区的国家战略而言，我们需要做的是最重要事情可能是保持两党合作，而我确信相信我们正在走这条路上面。我认为大家已经意识到这个是我们历史上最重大的挑战。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呼应了坎贝尔的讲法，他强调美中之间在各领域的竞赛将会形塑出未来全球力量的平衡。来自德克萨斯州的麦考尔众议员在开场致辞当中表示，同中国的大国竞争不单止是军事实力或者是经济主导地位上面的较量，它是一场关于塑造21世纪规则以及全球力量平衡的斗争。坎贝尔对议员表示，美国紧接下来不单止要关注在技术领域的投资，还有大力培养美国海军的实力。他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认识到主导美中竞争的领域是技术，因此我们是需要更多的政府人员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什么是量子计算，知道如何为我们自己的产业创造激励的机制，同时亦都阻止一些关键能力进入是我们竞争激烈的国家。这个一个星期之前，众议院在普遍认为是中国州的一个星期内集中讨论了通过28项和中国议题相关的法案，聚焦应对北京所构成的国家安全威胁以及是美中技术竞争领域对中国设下的更多限制。在国会持续聚焦应对北京所构成的挑战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最近展开的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刚刚落幕，中俄之间的伙伴关系不单止引起了行政部门的关注，亦都令到两党议员感到不安。坎贝尔表示，现时明确地显示中国、北韩以及伊朗都在为俄罗斯提供援助，这个是令人担忧的信号。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米克斯在听证会上面提出疑问。
Do you think it's important or how important is it for our resolv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support Ukraine?
米克斯表示，美国支持乌克兰的决心有几咁重要，支持这一点如何帮助加强印太地区的威慑力。如果我们在乌克兰失败，北京会认为我们对乌克兰缺乏信心的结果当中得到些什么的结论。
So it's a great question. I would just have the committee note i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what we've seen is one of the largest exercises.
坎贝尔嘅回答就系话呢个系一个好好嘅问题。我相信委员会注意到过去几日，我哋睇到俄罗斯同中国响印太地区最大规模嘅演习之一。我哋继续睇到佢哋响各个领域密切合作，唔单止系响乌克兰，而且越嚟越多咁响台湾海峡进行合作。 所以有啲个学者同知乎人员话，哦，呢个唔系，我哋唔能够系过多关注乌克兰，我哋必须要更多咁关注海峡两岸正在发生嘅事情。我要俾你一个忠告就系，你唔能够将呢啲嘅事情分开。我哋响乌克兰战场上边嘅表现，乌克兰人系做点样做，对其他嘅人如何看待印太地区嘅潜在冲突，有住难以置信嘅影响。 我亦都要讲嘅就系乌克兰战场上边发生嘅事情，正在让全球军队，特别系响印太地区嘅军队思考自己嘅物资以及战略。我系好高兴知道主席同你哋昨晚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共进晚餐，佢哋非常之专注于我哋吸取教训，咁样我哋就可以将佢系应用于印太地区新嘅潜在嘅威慑方式。 坎贝尔响上个星期响布鲁塞尔同欧盟以及北约组织嘅高级外交官员会晤之后，对一群记者发表谈话嘅时候，系升级咗对北京嘅批评。坎贝尔指责北京正在向俄罗斯提供非常实质性嘅帮助，强化佢哋嘅战争机器，以换取莫斯科向中国提供佢哋严密保护嘅潜艇、航空以及系导弹军事技术。 坎贝尔话：呢个将会对美国同埋佢个盟友嘅安全产生负面以及系令人担忧嘅影响。响被问及到美国有意义响日本部署中程导弹嘅时候，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克哈洛娃表示，莫斯科同北京将会以双重反击应对美国嘅双重压制。扎克洛娃表示，好明显。 俄罗斯同中国将会响出现额外嘅非常重大嘅导弹威胁嘅时候作出反应，而佢哋嘅反应系绝非政治性嘅，呢一点亦都已经得到到两国嘅反复确认。嚟自肯塔基州嘅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巴尔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强调，佢认为对中国企业进行制裁系目前最有效嘅压制中国持续为俄罗斯提供帮助嘅方法。 坎贝尔响听证会上边表示，现时确实有好多嘅迹象显示，俄罗斯响乌克兰战争当中使用嘅武器有中国响背后提供支援嘅身影。坎贝尔话，俄罗斯人响佢哋非法战争战场上边使用嘅几乎所有武器系统都有嚟自外国嘅芯片以及其他嘅部件，其中好多都系嚟自中国。我哋睇到响乌克兰战场上边收集到嘅北韩武器系统、炮弹、远程导弹嘅迹象。 因此，呢两种嘅情况都有明显嘅证据。嚟自罗德岛嘅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阿莫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嘅时候就表示支持响适当嘅领域，特别系响将会使用嘅关键技术领域，譬如芯片以及其他嘅技术方面，对中国企业施加制裁。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响国会山嘅报道。
美中手机大厂苹果同埋华为抢喺9月10号同日发布新机，形成咗 iPhone 16系列手机同埋 Mate XT 全球首款三折叠机嘅对峙赛果，亦都令到中国智能手机市场呢一场机王争霸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流嘅气氛。对此，资讯专家直言，苹果同埋华为嘅较劲，犹如美中科技战嘅延伸。 缺乏主场优势嘅苹果受限于地缘风险，中国市占嘅保卫战恐怕会面临重重嘅挑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发自台北嘅报道。
喺相隔6年之后，苹果同埋华为同日发布新产品。 iPhone 16标榜嘅最大亮点系 AI 智能系统，而华为就以创新嘅三折嘅屏幕技术开出人民币19,990元，约合美金2,810元嘅起售价，硬系比 iPhone 16嘅起售价贵上3倍。 两大机王互相较劲，但有主场优势嘅华为目前声势显然系领先。 华为商城嘅数据显示，截至9月11号晚间9点，开放预购嘅4日半里边，已经有近517万人预购。据传黄牛价已经炒至10万元人民币，约系原价嘅5倍。 至於 iPhone 16要遲至9月13日才開放預購，不過部分中國電商據傳已經展開攬客大戰，宣稱開賣半個鐘頭內就會將新機送達到消費者手上。只不過 iPhone 16是發布之前，中國消費者一方面挑剔顏色太醜或者是質疑無法安裝微信，但一方面佢又高度關注，因為 iPhone 16的相關詞條已經接連多日登上微博熱搜榜，令到 iPhone 16在中國市場市佔率的保衛戰充滿變數。對於這場美中的機王爭霸賽，在台北的台灣經濟研究院資深分析師邱士芳分析，華為折疊機是利基型的產品，鎖定高端客群，與蘋果年度旗艦機的市場略有區隔。目前華為有主場優勢，而蘋果在中國攻佔 AI 手機挑戰不細，雙方手機的新創技術到底升級幾大，是未來觀戰的重點。
科技戰的時候，合成 G2 可能會再現，蘋果在資安隱私的部分是它的強項。
有時方說科技戰形成兩大國的賽局可能會再現，蘋果在資安的隱私的部分是它的強項，但這個主訴求在中國市場很難實現。中國市場資料管制性，政府能夠掌握的程度比較高，當走到 AI 手機的時代裏面，這會令到蘋果在中國市場的發展顯得為難。 iPhone 16美國英文版的 AI 應用將會先行，12月發布新澳、加拿大、南非和英國的在地英文版，預計2025年才新增支援中文、法文、日文和西班牙文等其他語言版本。有時放話蘋果在中國高階手機市場還面臨其他不利挑戰，好像監管機構的管制和民族情緒都偏好本土的品牌，再加上中國經濟放緩之下消費力度減弱，但中國市場之大，其他市場難以取代，因此蘋果只能夠盡量鞏固在中國市場的市佔率。據國際調研機構在9月10日的統計，2024年第二季度前五大中國智能手機的市佔率，華為以 15% 的市佔率已經追上蘋果的 14%。 蘋果雖然是敬陪末座，但是它是唯一上榜的外國品牌。彭博社9月8日亦都分析說， iPhone 換機的超級周期今年恐怕難以出現，除了它的 AI 應用功能還未成熟，難在歐盟和中國市場落地之外，蘋果 AI 策略亦都需時發揮效益，而且全球總體經濟疲弱將會帶動消費者的支出是緊縮，尤其中國智能手機市場都還未回溫。在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副研究員戴志賢亦都同意，蘋果在中國的市佔率備受地緣政治牽制， iPhone 16雖然具創新功能，但受限於禁令，AI 服務難以在中國開通，恐怕大幅削弱中國消費者的購買意願。戴志賢預測，如果地緣因素持續惡化，蘋果和華為只能夠回歸基本戰區，亦即是說華為鎖定親中國家的市場，而蘋果是暢行歐美國家，但這樣的泾渭分明的市場區隔對兩國企業都沒有好處。他分析說，相較華為新機的創新，iPhone 16界面穩定，它是欠缺新意，硬體規格都不具明顯優勢，恐怕難以掀起換機潮。蘋果在中國高階手機市場的承壓重，但中國還有稱霸全球的中階手機市場，它的入門款的手機或可以趁勢打入中國。
中國市場他們的愛國心就會讓那個預購數量就拉得很長，中國市場會習慣說蘋果的手機從高端市場的視野上面逐漸去消失。
戴志賢說，中國的愛國心令到華為三折機的預購數量拉得很強，中國市場會習慣說蘋果的手機將會從高端市場的視野上面逐漸消失，所以下一個階段平價的 iPhone 版本才是它蘋果能不能夠重返中國，甚至回到以前銷售非常輝煌年代的關鍵。而台灣經濟研究院的邱士芳就說，華為仍然為上游供應鏈帶來商機，如果出貨規模大、薄利多銷，仍然能夠拉抬中企的零組件供應商的營收，這個是中國政府保護主義下一大優勢，亦都是國外品牌難與之抗衡的競爭劣勢。在這個趨勢之下，國際品牌會不會一一被排除在中國市場之外呢？在台北的數位科技產業資深顧問陳子昂說，地緣政治牽制之下，今年第一季中國手機作業系統的使用佔比，華為紅木攞下 17% 的市佔率，已經超越蘋果 iOS 的 16%。 代表中国在一个世界两套系统下展现走自己路的决心。
美中科技战的延伸到智慧型手机 iPhone 在中国的销售会越来越不好，很明显的，因为华为做的比它还要好，再加上爱国心，苹果在14亿人心中的地位回不去了。
陈展昂说，美中科技战延伸到智能手机， iPhone 在中国的销售应该会越来越不好。好明显的，因为华为做得比他还要好，再加上爱国心，苹果在14亿人心中的地位是回不到去了。陈展昂说，华为能够打造能够比肩苹果的高端品牌形象，随着中国开拓亲中市场，好像东南亚、中东和非洲等一带一路国家，中国品牌手机恐怕成为他们的首选。他还说， iPhone 16发表当日，台股的苹果概念股股价收盘持平，没有庆祝的行情，代表市场对苹果不寄予厚望。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缅甸内政部长近日前赴中国参加一场公安论坛，获得北京承诺提供几十万美元的警用装备支持。然而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的攻势如虹，已经控制了占领中缅贸易总值超过九成的边境路线。专家指出，缅甸军政府对边境的失控不单止加剧了它的统治危机，亦都进一步丧失了民心，而中国支持军政府可能会引发当地日益高涨的反中情绪。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在仰光从事英语家教工作的缅甸华裔杨富仪对美国之音说，他的父母在中缅边境从事贸易生意受到内战严重影响，他担忧这样说
的。因为战争呢，贸易的情况肯定是变差的，那些基础设施啊，道路也会被破坏，交通也会受到阻碍嘛，所以这些情况呢，就会导致贸易比较减少。
他说，因为战争，贸易的情况肯定变差的，基础设施道路会被破坏，交通也都会受到阻碍，所以导致贸易减少，然后还有安全问题，如果你要出口要经过很多的检查站，他们都会很严格地去检查的。杨富仪的父母亲住在缅甸北部善邦，经常到靠近中国云南的木姐从事木材和大米和玉米等农业产品的贸易。然而，自2021年缅甸军方政变以来，家族生意下滑了5-6成。近期缅甸少数民族武装团体，特别是缅甸民族民主同盟军、德昂民族解放军和若开军所组成的三兄弟联盟，已经控制了包括纳木和木者在内的中缅边境城市。缅甸独立智库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在8月下旬的报告中指出，在缅甸与包括印度、中国、泰国、孟加拉和老挝等5个邻国之间的17个官方边境贸易站中，少数民族武装已经控制了其中5个，其中3个和中国接壤。这3个边境贸易站分别为三兄弟联盟透过去年1027行动占领的木者和果敢清水河镇，以及由黑鹰独立军攻占的雷基镇。报告说，少数民族武装团体已经控制了中缅贸易总额91%的路线，军政府对此无能为力。报告亦都指出，除了天然气之外，缅甸同中国的边境商品贸易几乎陷入停滞。对此，美国和平研究所缅甸计划主任杰森塔尔表示，咁就意味着缅甸军政府已经陷入了不可能在冇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参与的情况之下，促成任何与中国的跨境陆路边境的困境，进一步削弱了他对国内经济的控制力。塔尔对美国之音说，缅甸军方与南缅甸的连接越来越少，没办法将货物运入曼德勒或者是仰光，因此运往仰光或下缅甸，指缅甸南部三角洲和沿海地区的货物需要转为空运或者是海运的情况越来越多，那就意味着物价会飞涨。挪威奥斯陆和平研究中心博士研究员缅甸问题专家提哈则说，虽然缅甸军政府可能还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以至于少数武装团体控制边境贸易对军政府的影响仍然有待观察，但这并不代表着整体国家经济没有严重问题，而这种经境困境可能会加剧民众对军政府的怒火。 提哈对美国之音话，由于冲突和持续的战争，更多的苦难落到人民身上，这些人民必须使用更高的汇率去兑换金钱，使到情况更加困难，物流成本变高，亦都使到运输变得非常困难。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就结束了这一节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